好，我们继续哈，我们要稍微加快哈。那大家要就像导师在这个序曲哈，最后他说，请大家耐心的读下去。好，对，最后在第一节的时候哈，有没有？请大家。他是对那个他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哈，请他耐心的读下去啊。那请也请大家耐心的继续听下去哈。这确实是有一点难度哈。那刚刚我们讲到结集的这个事件哈，在我们的讲义123页哈的第这个二哈。结集为例，有没有说明初期佛教啊？这个初期佛教的结集不能代表佛法的全体。那我上一节讲到结集这个过程了哈。那现在我们不要论那个过程。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它这个？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来说不能这个？结集等于是说结集的结果了哈，不能代表全体的佛法的全体哈。我们先姑且不论是不是结集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哈，即便哈，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便它就是原原本本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哈，即便是这样子，那这里导师要告诉你的是说，这个结集的主导者啊，影响了结集的结果啊，对不对？简单说就是这样，结集的负责主导的人，他因为主导者是谁？迦叶尊者啊。今天因为结集负责啊，或者是召集者是迦叶尊者，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内容。啊，用这样子来说，所以它不能代表佛法的全体。那为什么呢？因为迦叶尊者本身的修行，啊，迦叶尊者他很有他的个性哈，当然他很在他本身的修行是陀陀哈，修陀陀苦行哈。那佛陀也曾经劝他哈。回到僧团哈，舍弃这个陀陀行，到僧团来这个帮助佛陀教化这个佛弟子嘛哈，这个在经在律里面都有记载。再来，佛陀那个迦叶，在从我们后来佛涅槃之后啊，迦叶跟阿难哈，对于阿难的质疑哈，有好几点，刚刚提到小小戒律的问题，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度女众出家，这个请求哈，佛这个阿难其实是请求了哈，其实他是替这个大爱道比丘哈，就佛陀的姨母哈，来请求佛陀让这个女众来出家。对于这件事情。啊，迦叶尊者到佛入灭之后，提出哈质疑哈，甚至强迫他要为这件事情来跟大众忏悔哈。那还有，也因为从这边也可以看出哈，迦叶尊者他不只是陀陀行哈，他对女众哈是可以说厌恶的啦，或者是他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跟尼众后来当然就有尼僧团啊，尼僧团的跟迦叶之间哈是的互动是非常不好的了哈。那所以，因为主导的是迦叶尊者，其实还有迦叶尊者是这样子风格的人哈，这么注重戒律哈，这么样严谨哈。还有就是说，他 召集的这些五百个也好，一千个也好，五百个这些阿罗汉，这些已经漏尽的阿罗汉，是其实是大部分是属于，因为是他找来的，所以应该可以参这个，其实来说就是说可以参与，有资格参与这个结集的不止这一些人了，那因为主导者是他，他负责去找，那他找的人，他找的人会有会根据他，或者是说比较属于跟他一样的，比较认同他的，比较尊重迦摄尊者，比较认同迦摄尊者这种修行方式的，或者因为地缘的关系比较属于跟他在同一个地区当中修行的，所以他找来的大部分是这个，特别是他主他在经跟律，法跟律的部分他是偏重，偏重于律，他事实上是注重律的，他对于 大智度论也有讲，阿难他一开始是不让阿难，以这个阿难没有还没有证还没有漏尽，来不让阿难参与，不让阿难参与这个结集嘛，他一开始是不打算给阿难参与的，那利优婆离，优婆离是属于，他比较优婆离本身，他是比较接近他的风格，他的修行方式，甚至他也是比较认同迦摄尊者的，那所以从刚刚讲的这几点来看，所以导师才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因为个人的风格的关系，因为个人的主导，所以跟主导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所以主导出来结集出来，即便是那个方式，不管是什么方式，刚刚讲的了，送出经大众审定，即便是有经过大众审定，那这个内容其实是不客观的，是不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甚至从这个会合，我们甚至可以合理怀疑了，就是说阿难的部分，对于阿难送出的部分，既然他对阿难是有意见，那如果迦摄可以主导阿难可以送出的部分，或许可以更多，或许有受到这个迦摄尊者的节制或者是意志，他因为他偏重这个律的这个要讲清楚，我们时间他当然不是一两天，这是几个月结集，不是论文发表是两三天，那当然是经过一段时间，不过他会既然他是迦摄尊者偏重在律，所以就会有整个结集的结果，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律点的这些有很详细很具体的这些直接的因缘，这些广律四分律五分律，这些我们看到虽然它已经是部派佛教的，但是这个律点里面你可以看到确实是很多琐碎的很多这个界相，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既然结集就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没有代表不能代表所有佛法，不能代表说佛陀在恒河流域这边45年或者是49年这样半个世纪的教化，他的教说他的说法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能够既然是结集的没有代表性的话，我们就从这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接下来再往下看124页四大写国字的这个四刮胡，这里语言文字并不能够完全表达佛法的本质 第一个佛法的思想哈，跟化为语言文字的记录哈，还是有不一样的哈。所以这边就要讲到哈，我们这个从认识哈，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啊，然后经过我们的眼睛、耳朵哈，去接受了之后哈，变成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哈。那之后，我们把我们想思想的内容哈，我们把我们认识到的哈，所听到的，把它再透过语言把它讲出来。好，我们在讲业的时候哈，有讲身口意业嘛，对不对？身口意业，我们另外一种说法，意业叫做思业，语业跟这个身业叫什么？思语业，有没有？思语就是说，哎，我经过我的思心所之后，我把它语言是透过，好，是有想，好，是透过想，透过这个内心的意之后，把它表达出来，啊，从语言哈，从思想到表达，好，表达要用什么？一定要用我们共通的语言哈，譬如我们彼此之间要沟通，要表达，好，我们就用我们大家可以听得懂的哈，啊，就算你不识字，但是你听得懂这个国语哈。或者是听得懂台语，那就用把它表达出来。但是这边会遇到一个问题，文字本身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思想的内容全部表达出来，这个叫导师讲的词不达意。词不达意这里讲的意思不是那个，不是说啊，你这个人讲话词不达意，就意思说啊，你不会表达哈，不会表达是不会表达是那个人表达能力的问题。这里的词不达意是说语言本身的限制，那个语言跟我内心是这样想，但是我讲出来的是全部我想的吗？有很多东西是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这中间就有差距了。当然表达能力也是一个问题，语言本身我们自己所认识到的语言就是这么多，就是我所认识到的词汇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内心我对你实在是十二万分的感激的，但是那个感激我就不会表达了，我就哇十二万分的感激，其实不只是十二万分，就是说我只能讲这样了，我就啊，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哈，或者是说啊，我内心的对这种看法哈，我那个心情哈，不管喜悦也好，或者是哀伤哦，就是常常会说啊，笔墨难以形容哈，笔墨难以形容，笔墨难以形容。刚刚讲，一方面是你自己的笔墨啊，你自己的墨水不多啊，所以难以形容。但是这里不是，就是说，即便你是的语言专家很通达这个语言，但是语言本身就有限制性，讲出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我们思想的内容全部表达出来，这中间都会有差，一定会有差距，对不对？简单讲就是这样，这个是事实，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往下看，思想是生动的自觉的内容，是有机的统摄者。自觉的内容是我自觉，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理解。那这个思想是这个我的想法，是从想法到要表达出来， 还有能够随时空的不同而适应，那语言就机械多了，即语言它片段，还有它像这个像导师在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知识观里面就谈到知识本身有没有，他有我记得他有讲到知识本身的片段性片面性。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眼睛就好了，透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看这个杯子的时候，我站在这里看这个杯子，我就我看到的描述就是一个，我只有看到一个什么一个角度，我没有办法同时从这边看，同时又从上面，同时从各个角度，所以我只能够看到一个角度，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一种片面性，它的限制。我们的眼根耳根都一样，耳根太远太远或者是太吵杂，我们就会甚至于我们会误读，会听错会看错。再来导师也有几个例子啊，像这个我们这个杯子啊，杯子里面放水啊，放一只筷子进去它就会折射嘛，那我们这个就是知识本身的一种什么错乱性。那你看到什么叫错乱性，它因为放到水里面，所以这个筷子会折射的关系会弯曲啊，这个弯曲就跟实际不一样，跟实际筷子是直直的啊，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知识的一种错乱性啊，片段性啊。好，这里要讲的就是文字就是这样。第二个，将世尊的三业化为语言文字，虽然是不可免的，就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了，一定要没有化为语言文字，那我们怎么能够要怎么了解这个世尊的这个身口意，身口意所显现出来要怎么去描述它，要透过文字啊，在这当中就会有很多造成很多失误或者是失真。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杂阿含经，我们看到的经文，看到的经文并没有佛陀的讲法或者是跟佛弟子之间，我们常常会看到怎么样很精简，对于这个十二因缘法或者这个各种的论题，我们常常会希望说，哎，为什么不再多解释一点，为什么啊讲了两三句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啊，这讲了这两三句底下的弟子听到，哎，他们就法眼净啊，不然就这个漏尽了啊，我们也会内心也会觉得哇这么厉害啊，这个我们还希望说这个佛陀讲清楚一点，那怎么他们听这样就开悟了，这样子就证悟，但是我们是不傻傻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把所有的杂阿含经这个每天这样就是讲，就是说佛陀讲法是那么多，讲法的那个场合，讲法的时间，教化的时间是那么长，那经典的内容怎么会是这样，跟实际状况来说，难道佛陀都是这样讲几句啊，讲十分钟啊就去休息了吗？怎么会那么简要？我们会觉得说，如果照佛陀如果是一场讲法，如果真正要用所有把文字全部付诸文字的话，那应该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你看会，你会觉得说好像导师这边的疑问就很正常嘛，就是说难道世尊是这样子缄默，就是说世尊那么不喜欢讲话嘛，就是说啊，就讲到这边好，你们自己去听得懂你们就懂，你们就自己去按照这样子去修行，难道世尊是这样吗？ 多讲也没有用啊，你们就做就对了。应该不是这样吧，或者是说这个如果这样，那哪有需要这个到处去讲法，哪有需要这么多年。所以这一点就让人觉得说，佛陀虽然他是不喜欢多说多辩，但是佛陀的慈悲应该是他讲法应该是希望，从他的佛陀来说，我难道是不希望你听得懂？难道我不希望你敢听的这些话，你如果听不懂，难道佛陀不会说那种想要进一步解释，要讲到你懂？所以看起来应该绝不能如此，这个无非是为了适应口口相传的方便，所以把它简练。刚刚讲到嘛，就是说还没有文字之前，还没有付诸文字之前，这一些结集的内容它是透过口口相传的。既然口口相传，所以也可以看出当初结集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个因素，有没有考虑到为了口口相传的方便，所以把它简略化。是这句这样子可以用寄送，可以用一个诗句一个寄送来表达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个把那个很白话的这样，因为这样很难记嘛，这长篇大论把所有佛讲的话一字一句的记录下来的话，绝对不是这样嘛，所以他绝对是为了这个方便，为了将来他把它，所以传送这个结集的过程一直到传送的过程，他会有一个有一些会把那些文句精简，然后变成一个定型的，变成一些定型句，变成一些定型句，把它流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类似这样很简略很扼要的把握它那个精要的意义，其他不要多余的，或者是说一些佛有虽然有讲，但是并没有把它全部的写在文字当中。所以他说在表意的名言里面有音声，我们讲话形象看的这些文字，那在佛灭这个前后他用的是都是比较一些这个殷切的一种教诲了，耳提面命，在佛陀即将入涅槃的时候，就是内心非常的殷切，这个祈勉这个佛弟子，要精进了，这个世间无常，不要放逸，类似这样子，这个就是一种叫做耳提面命式的。那所以到这些有记录，从语言到文字记录，这个是阿育王以后的事。那多久了？阿育王如果以这个我们这理解，阿育王是在这个佛灭后116年开始登基的。那如果以佛灭的年代，以导师判定的认同的年代是佛灭于这个西元前大概387年左右嘛，所以到了阿育王的时代，是西元前3世纪，西元前200多年的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这些文字记录。特别是这个是到现在都还有的，然后就是阿育王的他留下的那一些法次，就是说他把那些政令宣导了，道德的教化全部刻在有刻在这个石柱上，有刻在这个崖壁上面的，这个都是有文字的。好，那语言刚刚从认识到语言这边就有差距了，但现在又从语言到文字， 语言是这个生动表情啊。那但是你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有时候就算你这个写作的人哈，写文字的人哈，这他是一个很会表达哈，是一个作家哈，很会表达哈，像写小说这样。但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我们讲话，就是佛陀同样讲一句话哈，或者是佛弟子也好哈，听者的。我们似乎并没有办法看到，从阿含经也好，看不到说这个他讲那个句话的时候的表情。我们可以去，有时候可以去想了，从语言的内容，譬如佛陀是呵斥佛弟子的时候，那当然是很严肃啊，那佛陀是这个可能也有幽默的时候啊，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并不是剧本啊，并不是在写剧本啊，说啊这个时候佛陀笑啊，这个时候这个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哈，这些听众哄堂大笑啊，并没有啊，并不是在写剧本说哎他讲这句话是什么表情，甚至还有一个什么肢体动作。这个都没有办法从文字上面去读，不但本身文字就很难把所有这个表情当时的那种生动的表情表达出来。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演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在拿这个佛陀的句，或者是在演这个古代这个佛典的故事的这些，他都要先写成剧本嘛，写成剧本。他如果我们从看到他，就会里面就会看到这语言的这种生动的表情哈。但是这个在不要说文字哈，在口口相传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哦，脱裂干净了，就已经没有看不到这个讲这句话哈，或者是这些表生动的表情哈。所以经过再来一点，就是印度本身的方言了，印度本身的方言非常复杂，即便是现在这个在我这个2008年的时候还去过印度，去过这个中印度这边，那个时候他们我所知道的在中印跟北印各有一种主流的地方方言啦，什么 Hindi 啦，什么马拉地，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它其他的方言还有上百种，还有几百种的方言到现在都还，那佛陀的时代其实也是一样，它的方言非常的多，所以不能够从这个语言文字这边去考证啦，去这样子去理解佛法。再来我们往下看哈，再来导师他将习然所传的，他反驳哈，反驳一些把习然所传过来的这些巴利语典，把他认为他是最古老的，还有他是正统的，他取得正统的地位，比起大乘佛法来说，他们认为这个习然所传的这些巴利语的圣典，它绝对是这个早过于，比你们这个比这些经典还早。还有既然这样的话，它是正统，它才是正统的佛说，这一点导师在这边要反驳，第一个，近代的有一些学者，一分学者推崇巴利三藏为古老和正统的传说，这个是违反佛陀精神。这怎么说呢？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 五百节集的时候是还没有，还没有文字。那有一些人的看法是认为这个锡兰的锡兰这边是认为说世尊当时候这个当然也有一些人经过考证认为他是地方的一个摩揭陀，这个地方比较属于东印度，就是说或者是恒河下游的，你如果看地图恒河下游这比较南岸的这边，以前有摩揭陀国嘛，对不对？那东方这个佛陀在整个印度来说，在整个恒河流域来相对来说，佛陀的这些种族，它是包括迦毗罗卫国，它是比较属于东方印度，它是比较属于东方，它跟西方从那个印度佛教史来看，它跟东方跟西方在佛陀的时代文化不一样，语言也有差异。西方它是比较属于婆罗门，比较属于婆罗门的这个教区，而且是比较是用的是婆罗门的话，从吠陀以来就是比较用雅语或者是后来的这个梵语，这个都是比较属于西方在地缘上来说。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摩揭陀语或者是说从这个摩揭陀以来的这个巴利圣典是最古老的是正统的那这个是这个导师要反驳的。我们看底下佛教界一向以来它没有标准的语文，所以那当然了这个地方方言因为地区性的关系，他们或许都听得懂，就是佛陀的弟子来自于即便是偏比较属于偏东方这边摩揭陀这边的，但是他可能方言不一样，所以他佛陀就治过佛 听随国俗言音学习佛法准许了，听随就是我准许大家用你们各自你们各自的，像在台湾你用闽南语也好你用客家话个人你们随着你们的地方的语言去诵戒也好或者是去学习佛法去传扬佛法佛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所以我们从律典里面看到曾经有人建议佛陀他希望他雅语化把这个佛的这些，或者是说他觉得说诵戒不要说个人，你诵你的他诵他的，那个语言那么多是不是把它统一曾经有一个长老他可能去拜访佛陀的途中听到那个用梵文来诵经的他听起来觉得很文雅很好听所以他建议佛陀说人家那个这样子诵，可是我们这个我们用我们的有些方言我听起来好像这个犹如蟹爪自知意气，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好像这个这一桶我有一桶枣子，然后我把它倒到譬如说木桶好了这里一桶枣子我把它倒到另外一桶空枣子，你大家可以试着去试看看那个什么声音，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哔哆哆哆哆哆，意思是说犹如蟹爪自知意气这种不好听了，这哔哔啵啵一点韵律都没有诵经或者是念这个怎么会一点这个不好听人家那个用雅语的，人家他们婆罗门用的那种语言非常文雅听起来很好听，我们是不是统一把它统一佛陀 禁止或者说不行啊，我都呵斥说怎么会怎么可以有这种的想法呢哈，怎么可以把它标准化哈，佛陀本来就是要这个东西要普及哈，不能够把它权威哈，像导师说的，就是说像这个婆罗门教哈，他们就把那种语言把它权威化，哦，统一用这种语言哈，哦，用一种权威方式来维持他们这种婆罗门教，来这个巩固他们这种婆罗门教哈。那我们这个佛教不能用这种方法哈。那我们往下看，别说这边哈，佛陀的时代哈，他就谈到了哈，有一个这个阿盘提的地方哈，这个有一个义儿比丘哈，他用他们那个阿盘提的语言来送这个义品哈，是并没有用哑语啊，哦，世尊还是一样赞叹呐哈。那哑语刚刚讲的个哑语哈，哑语的来源当然是这个可以说是吠陀哈，吠陀哈，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演变到梵文哈，古典的梵文，它起初是在恒河上游哈。我们看126页哈。这个哑语刚刚讲的，我刚刚讲的，你看地图的东西两系哈，大概在那个以那个鹿野苑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分界的话哈，佛陀他的比较属于是东方系的哈，那这边西方系的他使用的比较属于是哑语哈，梵语哈，当然后来。当然西再往西一点，那个就是婆罗门的教区几乎都是用的是梵语，哦，甚至我们后来看到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有没有部派，他已经他的大本营，你看他的论，你看他写的一生六足阿毗达摩论，哦，虽然有些已经没有梵文了，但是他是梵文，他就是用梵文写成的，哦，那是因为地理的关系，因为地缘的关系，你看般若经从那边出现的时候，哎，也都是用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般若经都是梵文的哈。好，那到阿育王的时代哈，这个有这个传说了哈，就是因为这个华士城哈，当时候的首都，因为来自各地不同的哈，因为语言的关系哈，所以产生这个佛教本身的这种分布哈，分成好几个部派哈，就受到语言的关系哈。那第三个看到锡兰佛教的时代哈，这边导师就提出一个哈，他如果你因为他们是锡兰佛教认为是巴利语嘛哈，巴利语是早是比较早的哈，或者是说佛典是这个是巴利语的佛典是来的正统的哈。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啊，那导师这边要反驳哈，他并不是，他锡兰的佛教当然是从这个印度大陆传过来的哈，可是他并不是传过来的时候就是巴利语，或者是说一传过来就用巴利语就已经写成三藏，就已经写成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南传的这些三藏。事实上他是按照锡兰佛教他们自己就知道当初是有这个两不同的派别，一个大士派跟无畏三士派哈，这两派在以前是在锡兰是有这两个大的部派，那其实是最早是后来是大士派才开始用巴利语把它写成，这个并不是很早，这个根据考证起来那只不过是西元前一世纪哦，你看阿育王的时代是西元前三世纪哦，那还差100多年哈， 一两百年的事，所以它并不是很早，啊，而且是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巴利语，就是这个阿育王，这个南传的这些经典，啊，南传的这些教法，就是我们会从某些文献看到是佛阿育王的儿子，有没有摩闪陀，哦，他派出去，阿育王派出去的传教士，哦，包括这个摩闪陀就是被派到这个锡兰，哦，那这边注解有提到了，哦，这个关于摩闪陀是在我们北汉译的这个文献里面好像并没有提到摩闪陀这个人，哦，摩闪陀是阿育王的儿子啊，哦，他出家啊，哦，甚至于在南传里面是说他出家的时候找有三个这个做三师，做他的三师和尚，哦，来自于三个不同的部派，哦，这个什么穆建连子弟虚啊，哦，什么莫禅提啊，什么这个大天啊，哦，那这个摩闪陀这个 这些南传的这些传说在北传，哦，在我们汉译里面事实上是没有，哦，这在事实在注解，哦，注解四十一不是，对，四十一注脚四十一里面，哦，导师的这个佛教史地论，哦，佛教史地考，哦，佛教的史地考论里面，哦，他有讲到，哦，唯一有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分别功德，哦，分别功德论。好， so，哦，所以这个是最后他说三藏的南传，哦，也绝不会出于一个人，啊，也不是说一个人，哦，口授 就完成了，哦，那后来也有非巴利语的，哦，这个是打破我们的一种印象，哦，错误的一种认知，哦，那觉音我们读到很多这个觉音论师，哦，它是西元四五世纪，那个是已经又经过有没有经过好几百年了。那觉音论师，哦，觉音论师大家都知道，哦，有清净道论，哦，这个了，哦，写清净道论，或者是这个他这个把一些这个南传的这个三藏，哦，甚至于有注解，哦，做注解，那是在他的时候才一律把它改成巴利语，哦，所以这个总结来说，哦，他导师的意思说啊，不要用，他反驳，哦，以巴利语为正统或者是以古老，哦，你看他提出的这些证据证明了什么，巴利语的使用或者是在南传在锡兰的写成三藏是很后来的事情，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啊，那个以为说那个是非常早，哦，所以这边的结论，哦，就是导师认为说我们如果不打算效法神教徒，哦，希望宗教获得语言的特别支持，哦，譬如什么呢，刚刚讲的婆罗门他用吠陀把它当作是神的语言，哦，所以这样是做什么呢，把它权威化，哦哦，吠陀是不可改动的，哦，是来自于天上的，哦，就是说是这个神的语言，哦，用这样子来巩固他们这个宗教，哦，那我们佛教不需要这样，哦，不需要把这个巴利文也像他们这个吠陀语这样把它权威化，哦，如果这个我们要效法他的话就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要的话，那我们就要认知说语言它只不过是什么载道的工具，哦，它是一种表达的方法，它只不过是传递，哦，这些教说，哦，它只不过是记载这些佛的教说的一种工具，借由这个语言文字，哦， 那印度语言文字的复杂，以佛法语文的种种问题，这个都是巴利语佛教者，这个是他们要去注意的，要去从各个方面去反省。再接下来第六，我们看第六个是说，先见于文字的不代表是先存在的。这讲这个干什么呢？他因为这个，我们因为这个锡兰佛教把这个推巴利佛典为这个比较早的嘛，所以他认为后来的或者是后来才看到的，才从文字记录上看到的，这个应该是按照文字的出现的前后来判定，说早跟来判定它的出现的顺序。这一点导师认为这个 不客观，就是说有一些思想，有一些传说，有一些事情，历史事件，它是后来才被记载，那它并不表示说它是后来才发生的，它其实是，它只不过是后来，虽然是后来才记载，可是它是早于，是早于这些有文字记载的，它有可能是早于这些见于文字记载的这些事件，这一点必须要去注意到它。好，我们最后看这个结论的两点。我们早上就先到这边，就是到这个结论这边，那下午我们再讲佛法的，从佛法的流行看来看上来看。那你看结论第一分成两个，佛法的，从佛法的种种方式跟关系中去把握佛法，因身形象符号的表现，这个是从 语言上来看，我们刚前面讲的是一种纯粹就语言上来看，但是这一节叫做什么？从佛法的表现，佛法的这一节叫做从佛法的表现来看嘛，对不对？那佛法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声音符号，前面有讲过，语言是一种这个显，有一种分成这个显境跟这个显意，就是说表达表意，表意名言，表达意义了，或者是这个表达这个内心的那种心境。那其实不只是语言，不只是语言文字，在这个音乐歌唱，甚至于语言的，你看在马明菩萨，马明菩萨迦利舍迦王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马明菩萨，根据这个记载，他是一个善于这个诗歌，善于用这个，等于有一点把佛法用诗歌来表达，甚至用音乐，马明菩萨是用这样子，传说他曾经用这样子感动很多，感动很多那个王子王族去出家，他可能用，比如说他表演用唱的了，把佛法用，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听到现在我们北传佛教这种梵拜啊，听到第一次听到炉香赞啊，听到这一些赞的时候啊，内心非常的感动啊，那这不是不是佛法？也是啊，这个也是一个音乐，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甚至图画，甚至于雕像，甚至于雕像，对不对？佛像啊，佛像这些雕刻，我们也是透过佛像去传达，有没有佛陀的32相啊？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这个佛像，我们都选那个很庄严， 哦，很什么叫很庄严？哦，就是像能够像能够用雕刻把那个把那种三十二相哈，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也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啊，这个也是这种佛法的一种表现啊。所以从这种意义去看佛法哈，在文字流行比较慢的这些盛典哈，可以说是在某个时候盛行哈，不能把它看作哦，它在那个时代盛行哈，那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文化哈，有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哈，啊，不能说啊，它就是。后来的人自己悬想的哈，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啊，所以他是否佛法，是否佛说，要从种种方面去判决审定啊。后起的可能是早已经存在的啊，所以你注意一下，我们上一节一直讲说，导师认为是。我们会觉得说认为大圣的这些经典或者是思想是后期的啊，但是从这边看也不一定啊，但有一些是已经这个思想已经存在了啊，大圣的或者是说本身谈的那种菩萨观那种其实就一直都是存在的啊，只是他当时候没有表达，在那种环境之下，在佛陀弟子的根器或者是那种因缘之下没有去表达，没有特别去针对这一方面啊。好，所以在这个第二个哈，最后是说了知佛法有不同形式跟阶段中的问题啊，就不会专凭口说为佛法，把它作为一种抉择的标准哈，所以因为现在我们离佛已经两千多年了哈，因为没有办法去很亲切去了解他当时候哈，所以对这些问题哦，如果我们避而不谈，那最好了哈，最好把它这个通通不要，如果怕麻烦的话哦，意思说啊，我们不要那么麻烦，传统的我们只要去。把佛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这个复述一遍，不需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反而比较容易得到人家的同情。不过你如果想要更充实更正确了解佛法，想要能够让佛法从古人的这个糟粕中解放出来，导师前面有讲了，就是说我们认识的佛法，或者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的关系，把这个把不是生动的佛法，把古代的这个佛法把它变成一种好像去吸取那种古人的那种人家已经吸取过的那个渣，好像去拿那些残渣，好像跑不出这个变成一种我们理解的，变成是人家古人已经一下精华都被他吸取了，我们去直取那一些糟粕，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新的观点，存在于现实世间这个观点，一定要从了解说佛法是存在于现实世间的，而且它是一个变动的，这个我们这下面的内容也会看到，所以我们这一节就是从对象到认识，有没有？从对象就是我听的人，我看的人，我所看到我所听到的，那就是我的对象嘛，有没有？我认识的对象，我听佛陀这样说，我看到佛陀，那个是对象。透过这个对象，我认识了对象之后，我再透过我自己把它发为语言，发为文字，这里要讲的是这样，这个是佛法的一种，这个就是佛法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它有不同的阶段，这里面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它这边 这边其实还有很多更深入的要谈了哈，这边只是针对哈，简单来说哈，从语对象到语言，从语言到文字啊，这边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阶段，有一些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看到的这个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为主哈。好，这个我们就到这边哈，下午我们再继续哈，下午一点半。我们先回向啊，先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